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他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讲，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病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的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取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谢谢黄姐妹啊，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讲了两件事哈，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得医治，一个是一个血漏的女人得医治。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首先讲到这个雅鲁呢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就是一个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啊。他因着女儿生病的缘故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哈。我们看二十一节，我已经把他用红色标注出来，就说雅鲁他也是有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因为他来见耶稣，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哈，可以俯伏在主的面前，然后他的祈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这就是雅鲁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人，而且呢也有行动哈，有信心有行动来求耶稣，而且呢求得很明确，就是说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得痊愈。 就可以看见雅鲁的信心呢是一个明明的信心，而且是把他的祈求明明的说出来。嗯，这是我们看到雅鲁的这个状态哈。然后众人就跟随耶稣，拥挤他，就很多人来跟随他。可是在这个中间呢，就被这个血漏的这个女人给打断了。他们正在行走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血漏的这个女人可见她已经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就说她已经真的是凄苦的一个人生哈。因为这个血漏这个病啊，其实是一个被定为是不洁净的病，就像麻风病一样，大家都不会去跟他接触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在这个12年里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而且还花尽了她所有的，而且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真的，这个女人已经生命已经卑微到这个状态啊，真是卑微到了尘埃里啊。他的信心只有这么一点，说我只摸他的衣裳，28节说就必痊愈。他有信心吗？也有信心，但是呢，他却不敢像雅鲁那样明明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只有暗暗的信心，他只有这一点信心，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这是这个女人的信心。可是他这个信心因着他的这一摸，他就得了医治，他的血漏的源头就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因着这么小的信心，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主动的去摸耶稣的衣裳，他就得医治了。本来他想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他自己得医治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不愿意显露在人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被人遗弃哈，被大家都嫌弃轻视鄙视的一个病人。可能他本来想的我就得医治就好了，可是耶稣知道他吗？知道。知道他是谁吗？也知道。可是耶稣却要来问，在众人面前问说谁摸我的衣裳，就非要找着他，非要让他显露出来。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你，我们都摸你，都碰着你了，可是却只有这个女人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这时候这个女人已经不能再隐藏了，所以她就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俯伏来到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告诉他。耶稣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觉得耶稣这句话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就是他要把这个女人的信心显出来，为的是让她的身心灵都得医治。虽然这个女人只求的是，她的病得医治，可是耶稣却要让她的心灵得医治。我相信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得了自由，得了释放，就可以勇敢的活在人的面前，感谢主。之后耶稣又继续的到雅鲁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啊。这个时候呢，有人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说本来雅鲁是有信心的，但是我相信他听了这个话，他的信心也许一下子就没了。但是耶稣听见了这话，就对管会堂的说，就是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感谢主啊，我们再软弱的信心，主也会成就的。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儿吧。
好，谢谢方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分享过哈，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哈，我们在查经当中会常常遇到这个词信哈。那这一段呢，这个雅鲁的信心和这个血漏妇人的信心我们都可以集中来思考哈，这里面所启示的信心是怎样一种信哈。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哈，也有很深入的一些的分享哈，非常好哈。上一段这个是在外邦人格拉森的地方赶鬼的故事哈，耶稣坐船渡过那边就是又回到了加利利犹太人的地界。这里又有管会堂的哈，所以显然是 回到了犹太人当中啊。方言姊妹提到哈，这个血漏的妇人的信心一开始是小小的啊，是隐藏的，不敢公开的啊。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姊妹看到说其实他的信心蛮大的啊，这个雅鲁还要求这个耶稣去他家啊，要给这个孩子按手。那这个女人呢只是说我摸她一下衣裳就可以好啊，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是看她信心小也好大也好啊，就是通过这个故事你看到耶稣是让她的信心成长，所以这是福音书里我们看到的啊。神所讲的这个福音书里讲这个信都不是一点上的事情，都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不是说信了以后哈就停在那里了哈。这个信心是一路在成长，这个妇人的信心，她一开始是有一个信心，很坚定的信心，来就要抓耶稣的衣服，摸耶稣的衣服啊，摸着就会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隐藏的信心。但是她得医治以后，耶稣不放过她哈。耶稣是知道的，他转过身来问说谁摸了我，不是说他不知道谁摸了他，他明明知道就是这个女人，而且他知道这个女人的需要是说他如果这样回去的话他不会平安的，他不敢跟人讲，不敢跟人接触，不敢让人这个发现他的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要挑战他信心继续成长，从隐藏的信心到显明的信心啊，要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经历讲出来啊。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哈，我请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有些姊妹就会说哦，我胆子很小，不敢跟众人讲话啊，其实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啊。哎，耶稣是挑战这个妇人的信心啊，从隐藏到明显是让他真正得到平安，所以他一旦讲出来以后，耶稣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一旦公开，一旦跨出这一步，一旦敢于说克服自己的胆怯，向众人做见证以后，他就得了进一步的医治啊。前面只是身体的医治，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障碍，不敢跟人接触啊。但如今他一旦跨过，凭着信心跨过这障碍以后，他真的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他心里也有平安的啊。所以在这个血漏的妇人的身上看到这个成长的信心，雅鲁也是。雅鲁一开始来，他等了好长时间了，应该是啊，因为这个彼得特别，马可特别提到说，这个他正在海边啊，讲出这个细节，21节，就是耶稣好像刚下船，其实雅鲁就在那个岸边，就在那等着了，所以他很急吧，管会堂的是很有地位的人啊，在会堂这个当地的会堂是一个中心的啊。所以他能够放弃他的地位，匍匐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又急又恳切又谦卑，他是有信心的。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单言的考验，遇到这个女儿死了啊，祷告是祷告，但祷告的结果更糟啊，女儿都死了。然后回到家里看到是 funeral 已经开始了，这些人又哭啊，又这个大声的哀嚎。所以整个这个环境都是对雅鲁信心的一个考验，但是呢，感谢主哈，在神的陪伴、耶稣的陪伴带领之下，雅鲁的信心最后看到哈，第一个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但最后结尾的时候，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孩子本来死了嘛，大家都知道啊，这些人都来参加 funeral 了。然后孩子又活了，又能吃东西，又能走了，又去玩了，肯定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为什么耶稣最后还是切切的嘱咐他们，他们是谁，应该是他的父母，告诉他们不要去讲啊，不要去让人知道，就是因为无论是血漏得医治，还是这个孩子雅鲁的女儿得死里复活，都是暂时的。今天我们遇到各样的疾病，我们祈求得医治也好，不得医治也好，这都不是我们最终的最大的盼望。耶稣借着这个切切嘱咐他们不可告诉别人，指向他的十字架，指向他最终的复活。我们今天已经借着信得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地上的医治不医治真的相比之下都是小事，讲也好不讲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已经得了最终的医治，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我觉得更多看到的是耶稣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像我太太这次回台湾是因为我岳母生病，然后岳母生病他们就愿意去试很多的方法，听到有中医可能有帮助他们也会去 try， 然后西医哪个医生可以治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也都愿意去 try。 所以我觉得这个雅鲁跟这个血肉女人他们虽然有信心，但是他们的这个信心有多大这个我觉得是个 question mark， 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有，我觉得神好像就不放过只要他们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我觉得神好像都喜悦，而且神不愿意他们把这么一点点的信心好像就放掉了。就像刚才讲到他的那个女儿他后面都死了，耶稣赶快抓住他就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就怕他这么一点点的信心跑掉。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看到的是耶稣的怜悯只要人有一点点的信心，哪怕只是一点点，你只要愿意去 try， 愿意去尝试这么一点点信心，我觉得神耶稣他都很宝贵吧。所以我就想到那个以赛亚书的一句话说，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通常我们是讲到好像人的生命要走了，可是我今天就突然想到好像当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要没了神就会 somehow 再给我们燃起一点希望让我们愿意再信下去所以我觉得更多的看到的是耶稣的怜悯。
谢谢华美刚才小组里面也提到，就是如果当人报告说女儿死了这时候雅鲁如果顺着这个的想法说那先生就不要去了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刚才华美有提到就是在雅鲁开口之前耶稣先讲了一句话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时候雅鲁的信心需要坚固对他讲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耶稣显然看出雅鲁的信心，这个时候他心中有惧怕，所以才会跟他讲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耶稣真的是蛮有怜悯他知道人心里面的各样的难处，而且抓住机会来坚固他，让他最终能够经历神的医治和复活。
我也分享一下华美这个怜悯我也看到了血肉的女人她做的一件事情，竟然她知道神的怜悯，所以她的信心大大，她认为她摸衣服就可以，别人就是要耶稣主动的出来来按手或是做什么，但是她只要说她看到上帝的怜悯，她说她摸了就可以，而且他这个能力出来并不是耶稣主动的要去那个探索或是去讲话来让他得医治，而是能力就这样的出来这个不是出于那个神愿意的，而是因为借着怜悯他知道神有太多 的祝福在当中那怎么样去支取原来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心，摸的这个信心会使那种就是因为了解这个，所以这个能力就会自然的流落出去连耶稣都感受到说奇怪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出去，而不是主耶稣的主动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了解耶稣的怜悯的力量然后也顺服的时候，就像那个他教管会堂的人说你不要去讲因为有的时候一讲的话他是管会堂的人，那会引来了好多人就嫉妒的人或是干什么，对他反而有时候很多的不利所以我有时候在思想一下，就说耶稣常常都不要讲，你就照着话去做的话，你就不会那个磕磕的一大堆事情出来了然后也造成了那个福音事工的阻拦所以 我有时候就看到这些我们弟兄姐妹们信了主了以后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一讲的话马上那些敌对的人就给他很大的这种压力但是当牧师讲了挡不住事实就在那个地方那挡不住的时候，碰到这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到耶稣面前来求就更多的顺服，更多的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
这些挡不住的这种压力，这种事、啊、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从这个地方我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讲，你一定要祷告去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彰显，否则我们有时候也是、啊、就会看到说、哎、怎么搞的困难重重，然后如果又没有信心的话，就觉得说神好像远离你了，又开始惧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怜悯，神的怜悯，神的主权，神知道我们会怕、叫我们不要怕。
在我们小组里面，小丽姐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39节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呢，为什么用睡着这两个字，问得很好。因为在耶稣时代开始，甚至早期的教会就把信主的人的死讲到睡了，特别是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方面的信息啊。他怎么讲呢？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耶稣在他地上的时候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第一个是在拿因城一个寡妇的儿子，他已经放在棺材里面了，大家在送殡的时候耶稣叫他从棺材里面复活了。第二个是我们今天看的雅鲁的女儿刚刚死，耶稣叫她复活了。第三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伯大尼的拉撒路死了4天的照样复活，用这些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最后他为我们所有人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3天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显明的另外一种翻译是地平线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完结，有一天所有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的弟兄姐妹都会复活。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保证，对我们所有信主人这是一个好大的福音，很大的一个确信。耶稣是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他怎么复活，有一天我们也照样要复活。复活之后我们的灵魂回来成为一个灵体之后，与耶稣在永世里面永远同在。哎呀，这是福音的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读到这边讲到雅鲁的女儿复活，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戏还没有完，好戏在后头。感谢神，我们都有盼望。
童姊妹有提到一个小的见证啊，他讲到就是说，有人就像这个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一样，把一些的好像跟神相关的一些的物品当做信的对象了。那这个是会搞出一些很可笑的一些事情哈。童姊妹经历过哈，有人特别要他的一个毯子，把他的毯子拿起来，以为那上面有力量啊，他就可以得保护得保佑。那以前我也认识一个弟兄哈，他每次开车，车里一定放一本圣经啊，这个圣经不是用来读的哈，是圣经是用来压车的啊，以为这个圣经在车里他就安全了哈。那天主教里面很多的这个习俗也是很误导人的，就是好像跟圣徒有关系的一些的遗物啊，一些的东西哈、啊，拿去敬拜。我们是有福的哈、啊，我们是在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神，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复活，从这里面来增长我们的信心，这是一条正路。所以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不是用那些啊这个其他的东西去代替的啊，任何其他东西的代替都是偶像，都是假的啊，是没有 power， 是没有能力的啊。 只有借着我们心里面对神的那个信心，刚才有人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都是十二年，这个是有意放在这里的哈。你看到了四十二节，这个故事都讲完了，他还特地加一句，就是这个闺女十二岁，血漏的妇人得病十二年。对于那个血漏妇人来讲，那十二年是痛苦的一个折磨，看了很多的医生，试了很多的方法，钱都花光了哈，是很痛苦的十二年。但是对这个小孩子，这十二年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很快快乐乐的哈，在爱他的父母，在家中快乐的成长哈。所以无论你是顺利不顺利，同样一段时间大家会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在这里四十几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今天早晨来到这里有不同的心思，不同的心中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负担，难处也好啊，喜乐也好，不同的经历。但是呢，两个例子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同一个方向，就是信心的方向。血漏的妇人是靠着信心得医治的，她的信心要成长啊。雅鲁的家里的事情也是靠着信心，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呢，对着他的信心，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怜悯、恩慈，能够借着人的信心临到人的家，这是每个人不管你顺利不顺利啊，什么样的经历啊，时间或长或短，共同的方向啊，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信心的这个对象。
我讲一小点，就是四十节，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这一节告诉我们，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不相信并且耻笑耶稣，主耶稣怎么会把他们都撵出去呢？主耶稣不是要行神迹吗？让他们看一看，给镇住吧，不好吗？但是主耶稣做的事情只带了五个人，就是三个门徒，然后孩子的父母进到孩子的房子里，并且主耶稣说的话是用孩子的母语，他听得懂的话，亚兰文讲的大力大谷米，就是说女儿啊，你起来吧。我觉得主的心思我们要体会到，不信的人不得见神的荣耀。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能，哪怕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一点点，主都非常的珍惜。但是敌对的人，主把他撵出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为人先代祷，求圣灵去感动他，使这个人开始有一点点的信心，然后他才能够听得进福音。所以福音之前一定做预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为人代祷，代祷的力量也是大的。
对，这个也可以联系到前面有一句话，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已经有的都要拿走啊。当人用信心来回应主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越来越成长啊。当人是一个不信的心去对待耶稣的时候啊，就越来越听不懂啊，也越来越没有机会啊看到这个神的作为。
刚才牧师所里小组里面有人提到，如果是雅鲁的仆人来说，哦，你不用麻烦先生了，孩子已经死了，用了他去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雅鲁就说，好，那就算了吧，耶稣请你不要再去了吧，后果如何？这个问题是我提的。我当时倒没有很想，没想到耶稣的怜悯啊，他马上就给他提说，不要怕，只要信啊，让他不要这个丧志。但是雅鲁当时的表现怎么样？当时他的信心还有没有？ 到底他对当时的耶稣原来那个信心还存不存在？我的问题在这里，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假如说雅鲁当时就说好了，那么耶稣谢谢你啊，那么就算了吧，会不会有后来他女儿复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出来，不但是有这个牧师刚才说的，我们信心要需要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另外一个就是有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要坚持，不是光是开始你有一点信心，或者是你有很大的信心就够了。如果这个信心不坚持，不持续下去，没用，没用。所以亚鲁他之所以后来得到他女儿的复活，是因为这个他的信心一直持续下去的。圣经上没有说亚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没有再进一步交代了。他只是跟着耶稣，对不对？至少他对耶稣的信心没有丧失，没有丧失。也许是耶稣对他的鼓励起了作用，但是同时他自己的信心保持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那么一点啊。牧师刚才提了一个，不是一点，而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但是要成长，而且你就是保持，你不成长你保持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不保持，你这个信心就是死的，最后的结局还是灭亡。我是提出这点补充。
好，谢谢李长老啊，持续的信心，持守的信心，以及成长的信心啊。好，这是活的啊，活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啊，会继续长的啊。好，我们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我把时间交给啊 Jenny 陈啊陈姊妹。
大家好，我觉得今天牧师有提到那个胆小害羞的人，其实就是我。我很感谢给我这么一个害羞胆小的人机会和大家分享，感谢和牧师跟众弟兄姊妹每天早上一起晨更，让我有这样好的机会呢，可以更生动和深刻的来读神的话。通过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学习马太福音，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耶稣，知道了他是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却百般的迫害他，最后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我在以前呢，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不知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还受到众人那么多的侮辱和殴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人的肉身，他受死的时候是何等的痛苦，我的心被深深记得。那天读到耶稣受死黄师母带祷的时候，我忍不住哭出来。我知道那是圣灵在我的心里做工，我深深地感受到主是真爱我们，他为了我们愿意舍弃他的独生子。通过弟兄姊妹和牧师的带领，我从以前对马太福音了解的非常浅薄，到我读懂了很多主的话。首先我为了祷告，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到十三节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是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其次我懂得了要祈求寻找叩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门就给你们叩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还懂得了什么是好树坏树，懂得了爱神一定要心口合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吴长老那天的分享，知而不信，信而不知。吴长老的分享让我深深的思考，身边有多少人知而不信，信而不知，或者自己是不是也犯过这样的错。我更加懂得了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最大的。我还记得 Jennifer 姐妹那天分享， 先要爱神，才能真正做到爱人如己。刘刚弟兄的分享，要谦卑才能改正骄傲。童阿姨的分享，从神而来的爱，明白神的心意，才能爱神爱人，这也是天国的本质。我每天和大家一起读经，我的收获太多太多了，感恩牧师的带领，谢谢长老同工弟兄姊妹每天都有精彩的分享，感谢主。
好，谢谢 Jenny 的分享哦，我们就知道她很仔细啊，每天都在记录啊，在仔细的倾听众人的分享啊，就是这就是我们在一起守神更的好处啊，每个人的宝贝拿出来放在一起啊，宝贝就非常的丰富啊。刚才 Jenny 提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啊，都给他有鼓励有造就，哎，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在我们当中的显明，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分享啊，那让这个恩典显得更多啊。感谢主啊，谢谢 Jenny 姊妹的分享啊。那结束的时候，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感谢天父啊，今天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在众弟兄姐妹的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发觉你的话语正是带有能力。你不单带我们来到你面前去认识你，也通过你的话语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在这个时候，我站在平台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每一个都很切的交在你手里，求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啊，你的恩慈，你的公平公义都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好让人见到我们的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每天都追求你的时候，来见你的脸的时候，你就给我们平安，你就给我们安息，你就给我们喜乐的能力。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
阿们。